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9年之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和老伴都修炼大法，30年来磕磕绊绊走到今天，都是师尊的保护，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只有精进实修，努力助师多救人，展现大法的威德，让大法在人间金刚永存。下面我给大家讲讲我在向世人讲真相的过程中见证的神迹。先来说说脑血栓后遗症患者变得容光焕发的神奇事儿。一天在早市市场讲真相，看到前边有一位拄着个棍子艰难行走的老太太，我看她太难了，心生恻隐，求师父救救她吧。我走过去问他身体怎么这个样子，他说是脑血栓后遗症。一了解，他原来还是个小中层干部，本地一个国企的工会主席。我劝他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并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肯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一两个月后我又在街上讲真相，因为正在下大雪，路上行人不多，正行走间突然被一位女士搂脖抱住，她一只手又抓住我的手，高兴地看着我说，你不认识我了？我还真想不起来了，你是谁呀？她说，我就是那个脑血栓后遗症的工会主席呀，我按你说的不停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看我现在好了，都好了。哇，真是换了一个人啊，哪里能认出来，真是太好了。他说，真是谢谢你，我们一家人都谢谢你呀。我告诉他，你能辨善恶是非，知道大法好，我们师父就管你了，你要谢我师父，我师父慈悲世人，让我们就有缘人啊。你也要把你被救的好事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他说，对呀，我家人亲人都见证了神奇，都相信大法好。接下来说说失眠老太太能够安然入睡的奇迹。我们这个小城市有一片小山，园林式的绿化效果很好，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我也常喜欢去那里寻找有缘人。一次遇到一位老太太，面色很难看，眼袋青黑的，我就问她，大姐，看你这样是不是晚上休息不好啊？她说，是啊，啥办法也没有， 啥药也没用。我说，我以前也是这样，非常痛苦，现在好了。他跟我说，他老伴去世了，天天晚上来闹他，没办法。我告诉他有办法，我就把法轮大法真相讲给他听。他明白真相后，同意三退。我又告诉他，帮你过世的老伴也三退了，他有好去处，就不来闹你了。他用真名帮他过世的老伴三退了，并说他会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在山上又碰到他，他兴奋地跟我说，我来找你好几次了，我就想告诉你，谢谢你，我好了，晚上非常安静入睡了，太感谢你了，真是救命啊。我让他感谢大法师父，他非常虔诚地感谢大法师父。一次我在一个店里遇到一名中年妇女，她看到我就说，看你气色那么好，你是怎么保养的呀？我一看这是有缘人，我就赶紧告诉她大法真相，她很相信，三退后马上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他就很惊讶地跟我说，这法轮功太灵了，我刚才头很痛啊，这刚一念马上就不疼了，我还看到我头上有个东西，我一念它就下去了，我就好了，真是太谢谢法轮功，太谢谢你了。他还表示有机会要找我们学练法轮功。最后给大家讲讲我和老伴儿救助癫痫病人的经历。一个大雪纷飞的天气，我和老伴在街上走，突然看见大道上雪地里躺着一个女人，正在抽搐，可能是癫痫病犯了。人们走过看她两眼，都不理睬走过去了。我想天这么冷，如果不赶快救醒她送回家，冻也得把她冻坏呀。我上前蹲下，一边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边和老伴一起把他扶坐起来，握着他抽得紧紧的手掰开。过程中我一直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周围人们都聚过来，有认识我的说，你真胆大，不怕被讹诈？我说，管不了那么多，救命要紧。有人竖大拇指说，法轮功真行。一会儿这个大妹子醒过来了，我和老伴把她搀扶起来送回家了。原来她是我们一个小区的，她女儿儿子都在家，他们都非常感激，全家人都听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这么多年来一路走来，我遇到很多这样感人的故事，感恩师尊为众生开创美好壮丽的新天宇，愿众生都能得救，走向美好未来。叩拜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当发现丈夫有外遇时，作为妻子会怎么看待第三者？当第三者取代了自己，妻子又要如何才能走出怨恨， 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1995年的六月，我突然发现丈夫有了外遇。那时怀孕9个月的我，不顾一切和那个女人打在了一起。在那之前，我和其他女人一样，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家庭上。当时婆家买了小二楼，我们和公婆住在一起，丈夫办的工厂效益挺好，我们夫妻关系也好，我感到很幸福。那天之后不久，我正在街上走，看见丈夫骑着摩托车，后边驮着那个女人，就从我身边过去。我二话没说，截住一辆出租车就追。追到铁路道口时，正赶上来火车放栏杆过不去，我不等车停稳，扔给司机10元钱就跳下车。我一把揪住那个女人的头发，把她倒仰着按倒在摩托车的后座上，随后照她的脸上就抓。为了这一刻，我留了10几天的指甲。当手指触到她的眼睛，感到指尖发凉的那一瞬间，我动了恻隐之心，没有用力抓下去。虽然没抠出她的眼睛，也给她抓了个满脸开花。随后我住进了医院，第3天就生了孩子。隔年元旦后的一天，孩子有病哭闹不止，我心急火燎地给丈夫打电话，他却一直没有回电话，气得我抱着孩子来回走，直到晚上10点，孩子嗓子都哭哑了，丈夫还是没有回来。我又急又气，我怨恨负心的丈夫，我帮他辛辛苦苦积攒下这个家业，今天他却背弃了我。我恨那个插足的女人，毁了我幸福美满的家。我心疼儿子一生下来就开始承受这人间的苦。我抱怨老天，我的命怎么这么苦，为什么对我这样不公？我越想越恨，满腔的仇恨憋在心里，真的要爆炸了。于是我随手拿起水果刀，照着自己的小腿扎下去，顿时血流如注。我暗暗发誓，我不会放过破坏我家庭的这个女人，我的血一定不会白流，我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我要让她付出更大的代价。我被送到了医院，大夫说刀口有1寸半深，差一点就碰到动脉了，真是万幸。伤口从里到外缝了10多针，留下了1寸多长的伤疤，我的腿不能动了，躺在床上。这时有位练法轮功的亲属来看我时，给我送来了一本转法轮。读完后我明白了一个理，打人骂人都要失德，会得到黑色的物质业力，而德太珍贵了。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做个好人，我要做一个练功人，就得按照师父的要求做，要做到真善忍。我想我不能再打他骂他了。有一次在丈夫工厂的办公室里，我眼见他站在面前不能打，憋得我从沙发蹦到茶几上，又从茶几蹦回到沙发上。我心中有恨，让我对他善太难了，而忍就更难了。最后我还是把他背的兜子扔到大马路上。后来偶尔在哪儿碰上他，我不打他也不骂他，可我忍不住就追上去，用最尖刻最解气的话损他。那时心里还想，我没打也没骂，自认为忍得挺好，背后别人谈到他，我更有的是话，讲究他出身低，嫌他长得丑。那些日子里，我多少次在梦中梦见自己抱着孩子在漆黑的夜里找不到回家的路， 多少次上街见到烫头的女人就以为是她，等走到近前一看却不是。其实我这个恨，这个情放不下，真是太苦了。看他们关系不断，在七月末我毅然地离开了这个家。我来到孩子姑姑家的店帮忙，住在那里。我离家后没几天，他便住了进去。孩子的姑姑也修炼法轮大法，我就跟着他学法，反复学习转法轮。我看待他，看待事情的角度，也随着学法慢慢发生了变化。是啊，在生活中，他照顾了我儿子，帮助了我，他带给我的痛苦，也帮我消业提高，我怎么能怨恨他呢？我这颗仇恨的心放下了很多很多。可是儿子一天天长大了，渐渐会说话了，特别是当别人告诉我孩子管这个女人叫妈妈的时候，我的心里又不平衡了。而且她当过小姐，怎么能让儿子管这样的人叫妈呢？如果没有她，我儿子不会被送到别人家长托，我们母子也不能分离。我每次去看孩子，见他穿着尿湿的裤子，我这个做母亲的心就像揪出来一样难受。但我明白，我这种不平衡还是执着，怎么办？我用大法的法理反复琢磨，我明白了。我想，可能我和这个家的缘该断了，他和这个家有因缘关系，人生道路就是这样的。我没法照顾抚养孩子，孩子管他叫妈，我有什么不平衡呢？2001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我去送儿子到他爸爸的工厂，看见那女人披散着头发在外头坐着，暮色中满脸的憔悴，我心里一种怜悯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这就是那个我曾经发誓要抠出眼睛的她吗？这就是那个我曾经想雇人恨不得剥下皮的她吗？现在她很辛苦地伺候着丈夫，操持着这个家，照顾着不是自己生的孩子。她虽然很安分守己，但丈夫还时常打她，她太苦了。当他抱起我儿子转身的一瞬间，我情不自禁地从内心发出一种感激之情，真的应该谢谢他辛苦照顾这个家。和他的几次交手仿佛也是很遥远很遥远的事了。过后我让婆婆转告丈夫不要再打他了，他也挺可怜的，就说是我说的。一天中午我去看儿子，刚刚进院子，他也来看孩子。我看得出他很害怕，也许是因为我打过他的缘故。他看见我，急忙对我儿子说：你爸爸让我接你回家，你看我给你买的衣服好不好？说着，扔下衣服，急忙进了屋里。孩子望着我不说话，我很平静地问孩子，想不想跟他回家？孩子说，想回家。我就把孩子的手和脸洗干净，让他把孩子带走了。当天晚上，我和孩子的姑姑去办事，路过孩子爸爸的工厂，正巧孩子在外边玩，我让车子停下来，叫孩子上了车。孩子上车后一见是我，非常高兴地说：这不是妈妈吗？说着坐在我身上，说什么也不下车，两只小手紧紧地抱着我。没办法，车上的人叫这个女人来抱孩子走。望着她一步步向车子走近，我知道这又是对自己的考验。我终于心里很平静地对孩子说：下车吧，跟你那个妈妈回去吧。孩子见我这样说，只好下车。我非常祥和地把孩子交给了她。望着孩子和这个女人越来越远，忽然之间我觉得过去这件事情像山一样高大，我都看不到它的边，而现在它是那么渺小，用两个小手指 都能捏起来。正像大法师父在心理讲法中讲的那样，你把这一关一难看作是提高的好机会，一放下的时候，你就能过去这一关。有些人修炼，他觉得难很大，其实并不大。你越觉得它大的时候，它就变得越高大，你就越小。一放下的时候，你发现难就变小了，你就变大了，你一步就过去了，那个难变得什么也不是了，保证是这样的。回想过去，我由对他的仇恨到真心感激，是在大法的修炼中使我放下了恩怨，生出了修炼者的慈悲。现在我再见到他，想起他，只是从内心真正希望他好。我该帮他和我一样走上修炼的路啊。好，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大法25年了，法轮大法是佛法，是超常的，神奇的。我说说两件最难忘的事，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实实在在的。我们夫妻俩得法初期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丈夫照常去上晚班，1点多钟听到敲门声，我很奇怪，又不敢开门，问谁？外边答我。也听不出来是谁，我又问谁，外面的声音很微弱，我开开门，看见丈夫浑身都是血，泥和土，尤其胸前棉大衣上的血更多，他的两个眼睛鼓出来两个紫疙瘩，鼻子嘴耳朵冒血，真的是七窍流血。你怎么了？我被车撞了。我赶紧扶住他说，咱们是学大法的，有师父保护，没事没事。我招呼邻居们把他送到医院，丈夫失血过多，命悬一线。医生说丈夫脑袋出血3毫升，建议保守治疗。清醒后丈夫说他被大车撞飞了，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醒过来，司机跑了。他对自己说，我得回家去，这儿太冷，摩托车找不着了，头盔也丢了。他就往家里挪，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也不知道怎么回来的。走到村口，他认识了，还有5个门口就是我们家了。他说这时就听到骨头咔咔响，断了的骨头接上了。后来亲友沿路去找他的摩托车，回来说地上一大滩的血，周围又辐射了一大圈血。39天很冷，他们用手抠了抠，土下边也都是血。丈夫住了9天就出院了，花了4000块钱。同病室的两个比他伤势轻，花了40000还没好。知道的人都说，你咋这有福啊？是啊，我们大法弟子有大法师父保护，这就是大法的神奇。 丈夫出院后嘴还吐血块，鼻子抠出来的也有血块，都是臭的，耳朵像塞着东西似的堵着。他照常学法练功，一年后就全好了。本村的三奶家和我们一个姓，按辈分我叫他三奶，但他和我是同龄人。2023年腊月26，听说三奶病得很严重，送医后被拒收，医生给开了3天的药，让家人准备后事。我们都去看望，看到他插着胃管，脸肿胀着，脑袋很大，迷糊着，只有一点微弱的气息。人们常说男怕穿鞋，女怕戴帽。听说他的肺全白了，脑袋有肿瘤，还出血了，确实很严重。三奶家里上上下下正在准备办丧事，亲戚们在哭泣。大年初五，我又去看三奶，她丈夫边给她梳着头，边不停地流泪，说：“这可惜了的，这么小的岁数。”我说：“我给你个方吧，你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住要诚心敬念，心诚则灵，那些不心诚的就没法说了。”她丈夫说：“你给我写上，我这就开始念，有你这方就行，嘴不堵上我就念，我跪着念，过几天你再来。”8天后我又去看望她，听她丈夫说胃管已经拔了，可以吃粥了，喂他半碗粥都能吃进去。他说：“我天天跪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救救我们。”过了几天我又去了，一招呼三奶就睁开眼。我问他：“你知道我叫啥？”他说的全都对，我很感动，真是奇迹出现了。我回家和家人说了，家人不相信，也过去看看，三奶也把他认出来了。又过几天我去看他，他能坐起来了。她丈夫笑了，感叹真是奇迹出现了，能吃一碗粥了。我说：“记住法轮大法好，是师父救了咱们，大法师父在人间救人呢。”后来三奶可以下地走了，等我再看到他时，他自己在外面遛弯呢，穿得干干净净。春天体检，他的肺都好了。之后我赶集，买东西时常看到他。一个被医院拒收的人，一个被判活不了3天的人，没吃任何药，就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绝处逢生了。这是师父的伟大，大法的超常。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不与中共为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1日。最近，中共强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打压民办教育，节制资本等等，还提出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口号，马上让人联想到新一轮的掠夺开始了。震惊之余，很多人在思考，乱世之下，我们怎么才能保护自己？ 让我们来看看最近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的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声明。8月21日，来自湖北红安的一位民办学校投资人胡春森在声明中说，本人从事教育行业已经有很多年了，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对中国共产党如此厌恶。当年，我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投资了一所民办学校，想解决湖北红安当地留守儿童的读书难问题。学校在建设初期，我和我的合伙人就经常被当地的一些贪官骚扰，我们不仅要请他们吃饭，还要去他们家送礼，不然的话，这些贪官就会动用一切资源来阻碍学校的建设。当然，凡是在中国投资做项目的人，大概都懂这些潜规则。说白了，也就是你必须跟共产党的贪官们有勾结，否则你的项目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学校建成并招生后，起初一段时间运营的还算不错，随后就是当地教育部门、建设部门以及其他各个部门的官员经常打着访问的幌子来我们学校吃拿卡要。我的民办学校长期被他们这样折腾，另外还必须要设立党支部、校团委、党员活动中心等部门。这两年，学校还必须要搞党建，在各个角落贴满宣传共产党的洗脑标语、口号等，而且上级部门还经常要来检查。干这些事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我们为了让学校运营下去，也必须勉强这么做。前不久，中共突然对教培行业进行疯狂打压，我的民办学校也受到不小的影响，我们学校很多教师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不断骚扰，这个暑假他们不敢再给学生补课。教书育人自古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今天被中共祸害下的社会，教育培训行业变成了所谓的黑恶势力，几乎要跟黄赌毒画上等号了，这不得不说是人间的悲剧。可以说，共产党现在已经是人类最大的毒瘤了，如果这个毒瘤继续生长，将会对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国内很多人被共产党长期洗脑，总是以为现在吃饱了穿暖了是受共产党所赐，其实人们之所以能吃饱穿暖，恰恰是因为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勤劳，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我当初年轻无知，被骗加入中共组织，现在感到十分后悔，本人决定从此退出中共邪党，并希望中共这个史上最大的邪教组织早日灭亡。再来看看来自山东的一位公安辅警的声明，他说，我在2018年就已经退出中共所有组织了，现在我想和政法系统的同行们说些话。根据公安部公布的资料，每年公安系统都会有好几百人死去，这是公布出来的，还有的没公布出来。从健康的角度说，每年死去的民警里面，较多的是由于身体状况去世，其次是遭遇飞来横祸。从警种的角度说，各个警种都有，比如像禁毒、刑侦、交通管理、派出所，由于工作有风险、强度大而去世，还能说得过去。有的像国保、网络安全，死的人也不少，表面上看不太让人能够理解，因为这样的工作基本不用直接面对凶恶的犯罪分子，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比例比较大。近几年，公安的工资比其他机关都高出至少一倍，可这个工作是要冒着健康、生命危险来做的。我想说的是，当你冲锋在前的时候，你会不会因激怒群众而保不齐自己的人身安全？当你冲锋在前的时候，你会不会被事后当替罪羊而被绳之以法？希望各位同仁能够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再来听听烟台一位叫荣利的图书管理员在8月13日的声明，他说， 今天我想借大纪元一角表达心声。荣利表示，因为家人曾经受过中共迫害，阅读了九评共产党后，已经声明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誓言不与其为伍作恶。然而，由于工作关系，在给人们办理图书借阅时，涉及到一些中共洗脑书籍，比如《小萝卜头》《红星照耀中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虽然内心知道这些书籍都是给人们灌输欺骗洗脑的，想尽量回避借出此类书籍，但自己性格优柔寡断，有时又不知该如何拒绝，还是顺水推舟地把书借出去。过后内心纠结又痛悔，觉得在中共体制下，党文化的欺骗和控制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无孔不入。即使看清了中共本质，但在这个体制下，想要完全摆脱协同中共作恶，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此借大纪元一角，向曾经因自己的不勇敢而借给你们中共洗脑书籍看的生命，表示真诚的歉意，也希望你们能尽快看到《九评共产党》一书，了解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早日退出中共组织，我们一同迎接没有共产党的光明未来。最后，听听一位广东东莞打工妹万子怡8月16日发表的三退声明。万子怡说，我是一名出生在河南农村的女生，小时候家里非常穷，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颓废，仍然喜欢学习。上学的时候，学校忽悠我们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还说必须是学习成绩好的才有资格加入。于是我努力学习，后来便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还觉得挺光荣的，并且我的家长也都认为这样才算是好学生，他们也就放心了。去年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我初中毕业就没有继续读书。闲在家里时，我好像明白了很多事情，感觉学校里讲的共产党有多好，是骗人的谎话。我父母非常勤劳，平时打工比别人努力多了，但是我们家里却一直都很穷。我回想上初中这些年，学校里到处都贴着标语，连教室的墙上都贴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次，班主任还让我们背这些内容，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这样肤浅的几个字却能贴满整个乡村，贴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上历史课，老师就讲共产党当年抗日战争时有多厉害，还说国民党很坏。但后来我看过一些抗日战争的电影，几乎没有看到共产党的部队在跟日军打，好像都是国民党在跟日军打。再后来，我来到东莞打工，发现身边人讲的事情跟我在学校里学的大多不一样，他们经常说政府不作为，还说贪官太多，而且还说这几年中共的反腐败都是假的，都是幌子，而权力斗争才是真的。我恍然大悟，原来之前在学校里都是被严重洗脑了，没想到我从小到大被共产党骗了这么多年。从今天起，我决定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并且今后也跟共产党决裂，不再跟任何党组织有瓜葛。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石磊的文章《不与中共为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今天我们来谈谈六代乐舞。中华文化灿烂辉煌，有5000年文明史，是神传文化。 而神传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礼乐文明。上古先民淳朴善良，敬畏神明，经常要举行一些祭祀仪式。在祭祀时，除念诵一些祷词外，也要跳一些歌舞，表达对神明的崇敬，作为与神明沟通的一种方式。这大概就是礼乐文化最原始的雏形。所以礼乐文化一开始就起源于祭祀活动，带有很浓郁的神性色彩。皇帝是华夏民族的始祖，中华民族有记载的5000年文明始于皇帝，所以皇帝是中华文化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皇帝作《云门大卷》奠定了礼乐文明的基础。《云门大卷》是六代乐舞之首，是有史以来首部歌舞乐相结合的史诗般作品。皇帝部落的图腾是云彩，皇帝那时的官吏皆以云命名，称为云师，因此云门大卷歌颂的是云彩，是天空，是神明。云门大卷有着深刻的内涵，因为云门即是天门，世上人都来自天上，白云之上是故乡，来到这险恶的红尘，天门已闭，何时能开？何时能重返故乡？云门大卷表现的就是那种对先乡最深刻的眷念。云门大卷最初演奏的乐器虽然比较简单原始，但已经具备庄严、肃穆、平和、舒缓的雅乐风格，有了恢宏的气象，对后世影响极大。云门大卷代代相传，演变为后世祭天时仪式的一部分，成为国家大典时表演的乐舞。皇帝之后，礼乐文化传承沿袭了下来。唐尧时代有了大弦，据《史记·天工书》记载，弦是指弦池，是天上西宫星之称，因此弦也代指西方。先民们认为西边是日落之处，是神祇居住的地方。玉皇和王母也居住在西边昆仑山之上的白云之中，因此对那块神秘土地充满了向往，因此面向西天载歌载舞，寓意歌颂。大洪水之后，我们的祖先就是从西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一步步迁徙东移而来。大弦表达的正是对祖先的追远，以及生命深处对故土那种难舍难分的悠长而久远的情愫。大弦后来演变成后世祭地时表演的歌舞，也是国家大典之一。尧禅让，舜继位，更重礼乐，尚书、虞书、舜典记载有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帝曰：魁命汝典乐，教纣子直而温，宽而厉，刚而无虐，俭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一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帝任命魁为典乐之官，用音乐教导后人，使他们具备这样的人格：宽厚雍容而恭谨端肃，刚强正直而不逞凶暴虐，豁达大度而不娇气逼人。用诗来表达志向，用歌来吟唱作为诗的语言，歌声和旋律要和谐，音律要符合五声，演奏的八部乐器也要协调不乱，如此人与神才和谐，才能感天地。这段话表明舜赋予了音乐全新的内涵，教化百姓，培育道德。从舜时代起，礼乐文化就具备了三大功能：赞美上苍，歌颂神明，祈求上天的保佑， 教化百姓，涵养道德，以真天人合一。短短的几句话涵盖了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舜是把礼乐明确作为治世和化民的第一人，不愧为一代圣君。这段话还表明诗歌在上古时代是合为一体的，诗就是歌，歌是诗的载体和表达方式，诗是用来唱的，不是用来吟的，所以才合称为诗歌。这段话还表明音乐在舜那个时代已经比较发达了，不但可以辨别五律，而且可以使用八部乐器合奏，演绎非常辉煌的作品了。舜距皇帝不到400年，但舜那个时代的音乐较皇帝时期已有很大进步。舜典还记载了舜巡视天下、会见各部落首领时的一些情况。舜要求铜律度量衡，铜就是统一，律指的就是音律。这表明舜帝将礼乐文化以及度量衡等一些先进的中原文明传播到了四方。韶就是舜那个时代的杰作，《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帝舜乃命制修九韶、云列、云英，以明帝德。竹书纪年也载，有虞世舜作大韶之乐。韶乐是一部非常辉煌壮丽的古典乐舞，是古代乐舞的巅峰之作。韶是美好的意思，韶乐也是泛指美好的音乐。韶乐分为九章，所以称为九韶。演唱时用箫伴奏，故又称箫韶。余书也曰，箫韶九成。此后夏商周三代都把韶作为国家大典用乐，主要用于祭祀四望。四望指的是四面高山，也泛指世间万物。四望之祭就是拜祭四方神灵。周武王定天下，姜太公以首功封齐，韶也因此入齐。1000多年后，孔子于齐闻韶，已发出了尽善尽美的赞叹，并潜心习之，竟废寝忘食，留下了三月不知肉味的典故。秦火之后，韶在秦宫中还部分保留，并一直流传到近代。关于韶有许多传说，相传舜南征三苗时被苗人围困，处境险恶，舜临危不乱，令人演奏韶乐，持干羽舞蹈，3日3夜，庄正优雅中和的天籁之声回荡在天地之间，凤凰来仪，百鸟和鸣，把天地中那种肃杀血腥的戾气化解于无形，苗人凶悍之气全无，一个个丢弓弃甲，随着韶乐手舞足蹈，一场血战也随之消弭。舜帝用他的洪德和智慧收复了三苗。相传舜帝巡视天下，无远弗届，传播中原文明，到南夷时身染恶疾，自知不起，乃在一块巨石上最后一次演奏了他最心爱的韶乐，此地就是广东韶关。韶关也因此得名，那块巨石犹存，被后人称为韶石。大夏是夏朝的乐舞，故名大夏。大夏主要是歌颂开国之君大禹治水的功德，故大夏在大典中主要用来祭祀山川，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中华民族史称华夏，也来源于此夏。左传定公十年中，孔子曰，宜不谋夏，宜不乱华。因此后人孔颖达为春秋左传正义作书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饰之美，谓之华。 门以所传上书也称，免服彩妆为华，大国曰夏。一般的理解都认为，古人以服饰之美为华，以疆域广大为夏。然此论不切，夏指疆域广大无疑，但华应该是指文化，就是文化灿烂先进的意思。服饰之美也是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体现，而且古人的服饰和典章礼仪密不可分，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那时没有文化这一名词，故以华形容。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以文化立世、以文化传承相系的一个民族，所以孔子才有仪不乱华之语，就是说华夏族有自己灿烂的文化，是外族不可能征服的。因此华夏族就是指文化发达、疆域广大、繁荣昌盛的民族。华夏族自古以来就是以自己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的。据史记记载，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月，当见吾大夏时，赞曰：美哉，勤而不得，非与其谁能及矣。就是说真美呀，像这样勤而有德的人，除了与谁能比得上呢？据说大夏为八邑之五，五者八人一列，成为一邑，共有八列，故名八邑，共计64人表演。因为大夏是国家大典时才使用的乐舞，故后人形成礼制，只有天子才可享用八邑之礼。表演大夏时，舞者头戴皮帽，袒露上身，下着白色短裙，右手持羽，左手持乐，边唱边舞，质朴粗犷。大夏分为九段，以乐伴奏，故称大夏九成。商朝的乐舞叫大祸，夏桀无道，商汤伐之，大祸的内容就是歌颂商汤伐桀。周朝的乐舞叫大舞，歌颂的是武王伐纣。大祸大舞是替天行道，武力征伐，故称武舞，表演者持干器表演。而云门、大弦、大韶、大夏所处时代都是禅让而得天下，故称文武，武者持乐制表演。大祸的历史记载很少，不可考，而大武在《诗经·周颂》中还保留有歌词，《诗经》中的《成》《卓》《恒》《赖》《班》等篇，据传都是大武的歌词。季札访鲁见舞大舞时，也由衷赞叹：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服。只有昌盛的周王朝才有此气象啊。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言之，故周公制礼乐时，继承保留了前朝的乐舞，包括大祸在内，并规定为国家最高等级的乐舞，称为六代乐舞，用于国家大典和宫廷祭祀活动。大祸用于祭先比，大舞用来祭祖先。在周朝时，礼乐制度已经相当完备，礼乐文化也很昌盛。周朝设春官执掌礼乐，礼乐被奉为国学。春官除主持庆典祭礼外，还自制礼乐，主要表现的是贵族生活，还到民间采访，收集民间艺术和歌舞，丰富礼乐作品。周朝的贵族子弟都要习练礼乐，春官负责教习。贵族子弟习练的礼乐有符舞、鱼舞、黄舞、毛舞、干舞、人舞，主要是一些基本功训练，称为六小舞。礼乐文化维系了周朝800年统治，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礼乐文化是一种来源很高的文化， 可以达到天地和、万物协、国昌盛、民安乐、无为而治的境界，圣者可真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人类世俗社会最高的文化形态。中华文化的起点很高，一起源就是礼乐文化，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可惜礼乐文化出现了断层，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如果礼乐文化能够完整的传承，华夏文明将更加辉煌。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